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早上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是蒙你所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在这里赞美你，全然是因为你这位爱我们的主你不仅为我们舍命，从死里复活。主啊，你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庆祝主的复活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同受激励心里面为神奇妙的作为献上感恩。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因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胜过死亡，证明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万有、爱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每个礼拜、每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感恩的原因。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24章记载着，耶稣复活之后就来到门徒的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但路加福音24章的记载很特别耶稣复活之后来到门徒的当中，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在路加福音24章记载，门徒却惊慌害怕，然后中文翻成以为是魂，那你如果看英文就是 ghost， 他们以为是鬼，所以他们心里面害怕。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实在是我，摸我看看。当时的门徒的反应原来从惊慌害怕路加描述他们喜的不敢相信，喜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那一种对于内心的震撼是无可言喻的。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之后至少有10次跟众人、跟门徒在多次的场合跟他们显现，亲眼看见耶稣的人有500多个人以上门徒的反应经历了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他们的反应极大的改变像彼得当时被抓的时候，你记得当时他心里面非常害怕，他甚至3次否认主。但是后来你看彼得生命的改变何等不一样你想到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斯提凡的殉道都跟他息息相关耶稣有一个门徒名叫多马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多马有一次这个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显现，门徒聚集在一起，但是多马不在当中，他不在，所以门徒就跟他说，我们的复活的主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向我们显现。多马他在圣经里面记载，多马怎么样？多马我想他是一个科学家，他要证据，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他说我怎么样，我总不信过了8天门徒在屋里，多马也在里面，然后耶稣就对多马说，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后来 就有画家画了这么一幅图画。所以你看啊，这几个在耶稣身边的人，他们聚精会神，他们何等专注的来看这个耶稣的钉痕，这个多马甚至手伸入到啊耶稣的肋旁。这一幕之后，多马的反应是：我的主，我的神。我想对他的震撼何等的大啊！我们说啊，多马经历了这些之后啊，对他的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啊？在我还没有全时间奉献之前啊，我有一位同事啊，其实我们在 IT 工作的场合当中啊，都有不少的印度人，我想你们也是啊。我有一位同事啊，他的名字啊引起我的好奇，因为一般来讲啊，这个印度的名字通常是 Patel， 或者是 Venkat， 或者是 Ramahan， 但是我这位同事他的名字很特别。当我知道这个名字之后，我就问他，他的名字叫 Matthew Jacob。 你想想看， Matthew 是马太福音，这个我们的新约福音的第一卷书叫马太，然后他的 last name 是 Jacob， 在旧约里面雅各。就是我心里面不能明白为什么啊，这位印度同事他的名字叫 Matthew Jacob。 那一般来讲啊，印度同事他们大概都是信的是啊印度教，但是我这位同事他是基督徒。他说，在我来的家乡，我们那个村落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就很好奇问他，你的家乡是在哪里？他的家乡是在印度的这个橘色的这个部分啊。他说，我们那个村落的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一个耶稣的门徒曾经到我们那里去，而且在那里殉道。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位多马，我的主，我的神的这位多马。后来在这个村落里面盖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 St. Thomas Church， 为了纪念这位多马传福音传到了这个地方，在那里殉道而死。所以在那个地方很多人信主。弟兄姐妹，这个是主复活之后对于许许多多人他们生命的影响，对于他门徒的影响。彼得在彼得前书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归于这位父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弟兄姐妹，圣灵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怎么样有活泼的盼望。所以不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什么样子的难处，神都已经把盼望赏赐给我们，而且这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实在太宝贵了。在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与耶稣基督有份，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圣经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以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愿意，其实都是神呼召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神他的美意。那神不仅让我们与他和好，而且他叫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不仅在神的家中享受神的恩典，经历他的爱，神也把那劝人和好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托付，就是让人能够跟神和好，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称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 ambassador， 我们是基督的大使，我们要劝人跟神和好。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同为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彼此配搭，这样子的配搭我们荣耀神，这是一个群体的服事。早上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我就把它归纳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我们既然主已经复活了，我们要来服事这位主，我们要同心的服事，我们彼此为肢体，这是一个群体的服事，没有一个例外。所以早上啊，四个归纳成四个。第一个，当你想到的服事，当你想到服事的时候，服事一定会有挑战，但是服事有秘诀。然后服事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事，服事之后是不是一定有果效呢？我想就是借着保罗啊，他所经历的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第一个讲到服事的挑战，在服事当中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当我们想到服事，如果你是学生，你可能想到我课业这么多，考试这么多啊，都喘不过气来了，我有时间服事吗？啊，当你是上班族，你可能想到工作压力这么大啊，上老板的要求这么多，我能够服事吗？啊，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你想到孩子这么小，他们需要照顾，我有时间吗？可能你家里面还有双胞胎也说不定。或者是啊，你很想服事，但是你觉得我没有恩赐。好，看到在教会当中服事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有服事的恩赐，好像神特别恩待他们。那我呢？我没有恩赐，我从哪里开始呢？或者是你已经在服事了，但是你觉得服事很不容易，好，很不容易，或者你没有看到果效，或许你有听见一些批评的声音啊，或者其他的，你可能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啊要慢慢退出呢？或者你想到体力已经越来越差了，好啊，服事可能也越来越没有果效等等。所以服事一定会有挑战的。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记载保罗当年服事发生的事情。帖撒罗尼迦，当时保罗原来在腓立比，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第一个他说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这个是保罗传福音的轨迹，他通常都是到会堂里面。他到会堂里面传讲什么？他到会堂里面传讲耶稣受害，传讲他从死里复活。结果在这个会堂里面，这会堂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在里面听了耶稣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受害从死里复活，居然在当中有一些外邦人，甚至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听了劝使徒行传说听了劝，意思就是说他们信了主我不晓得在你们身边有没有这个外邦人，他原来不是有信犹太教，但是后来种种的原因，像我住的地方，我们家的隔壁住的是犹太人太太是外邦人，后来这个太太就到会堂里面去，后来也成为也信了犹太教。所以保罗跟同工到了帖撒罗尼迦，在这里传讲耶稣受害从死里复活，有人听劝之后，在当中的犹太人他们就非常愤怒，非常嫉妒，为什么保罗来到当中他们居然来信从他了。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找了流氓，找了市井匪类，就闯进了保罗 住的地方，他们当时住在这个管会堂的家里面，要抓保罗抓同工，结果找不到，所以夜间的时候非常紧急，同工就打发保罗跟同工啊赶快离开。所以保罗当时在服事的时候，保罗这么样子有能力的一位使徒，当他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或许觉得这么有恩赐会遇到难处吗？神一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难处都排除？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他遇到的难处许多，他被批评，有嫉妒，被逼迫，然后说他的 教导是错误的，不仅说他的教导错误，而且还有人身攻击，说他动机不良，说他诡诈，说他贪心，说他为了自己的荣耀。所以你想想看，排山倒海的这样子的挑战啊，好像到了保罗的身上。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想啊，如果我是保罗，很有可能想到何必呢？为什么我是要帮助这些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得到神的救恩，却受到这样子的攻击，自找苦吃，觉得自己太傻了，可能灰心了，可能你就慢慢的，可能我慢慢的就打退堂鼓。但是从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他的服事充满了挑战。啊，我想我们不仅我们或者想要参与服事，或者我们已经在服事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挑战。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啊，该怎么样子面对呢？啊，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来念，这是我们刚刚念的。保罗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提到他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从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尼迦，保罗在这里提到当时他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感谢主，他在腓立比这个是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当时到腓立比也找不到会堂，所以是从在河边跟几个妇女传福音，后来信主的人慢慢多了起来。然后保罗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使女身上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或者是说被鬼附，所以保罗后来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把鬼赶出去之后，这个使女的主人非常生气，就告到官府，就把保罗给抓起来，就不仅被打被抓等等。所以如果保罗在这个情境，他可能在想怎么样以后避免重蹈覆辙让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但是保罗他在第二节的经文他说，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所以保罗从腓立比他被打被抓被关到监牢里面，他没有灰心，他没有停止，他说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提到有大征战，就是有极大的敌对的力量，但是保罗仍然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所以保罗服事的秘诀是什么？保罗服事的秘诀就是保罗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说他一生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 奴隶面前。这个是保罗服事的秘诀，所以他说他是靠着神把福音传开的。保罗他不是靠自己，他说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想想保罗在靠神这件事情上，他体会的一定非常深刻。刚刚讲到保罗在腓立比被官长抓起来，先是被打一顿，打了之后抓到监牢里面去。圣经讲不只是抓到监牢里面，是抓到内监里面，里面的，所以应该是更困难。然后他的两只脚上了木狗，我当时应该是木头做的，上了木狗，而且叫兵丁严严的看守。你想想看，即使保罗再有能力，再怎么厉害，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能做什么？我想他大概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他可以做的就是他祷告，然后他唱诗赞美神，这个是他唯一能做的。他祷告，他唱诗，他赞美神。果然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圣经描述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这个囚犯的这个锁链也打开了。所以接下来就记载他的当时打他的这个狱卒，他的全家，还有属乎这个狱卒等等这些人，他们都信主了，而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保罗对于倚靠神这件事情，他的体会一定非常的深刻。在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就是唱诗，就是赞美，就是信靠这位全能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保罗也劝勉我们，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啊，我们要靠着主，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所以服事的秘诀是什么呢？服事的秘诀，保罗知道神给他的托付，神也把托付给我们，叫我们劝人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倚靠神，神已经把这个托付给你我了，我们都是被神所呼召，被神所托付的，而且圣灵已经将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圣灵随己意把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圣灵来的恩赐。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没有恩赐，那不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里面提到属灵的恩赐，直接提到属灵的恩赐至少有20种，至少有20种。有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人有治理的恩赐，有人有帮助人的恩赐，有人有分辨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神是慷慨的神，恩赐不只有20种，比这个更多。所以神已经把恩赐给你给我，为什么圣灵把恩赐给你给我呢？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托付，所以我们要去发掘。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已经知道神给你什么恩赐，有一些人还不知道，你要去发掘，你要知道圣灵给你什么恩赐，你要去操练，好好的去操练神给你的恩赐，然后呢好好的使用，让许多人得到益处，让我们的身体得到益处，让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开始，我们可以从有负担的，你心里面觉得教会哪里有一些的服事需要有人去做，你有负担，你尝试啊去参与，或者是你祷告神，你说圣灵，你既然给我恩赐，让我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或许你从你在服事当中，弟兄姐妹 给你的回馈，你可以知道说神在哪一些方面啊给你恩赐。如果啊你再愿意啊多走一点，我们的教会每一年我们都有开一堂课，一堂主日学的课，叫恩赐发掘。恩赐发掘每一年我们都开，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了解啊圣灵给你的恩赐在哪里。我们参与在当中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就得到，他们知道自己恩赐在哪里，他们就参与关怀，参与教导，参与基督生平，参与传福音等等。如果你觉得你很想要啊跟人分享福音，但是你不知道从何开始，我们在暑假我们也开了一堂课，在关怀中传福音。你不一定要能言善道，但是你可以从简单的关怀跟他建立关系，怎么样在关怀当中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的见证跟你身边的人分享。我们教会许多的资源，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啊领受，一起在主里面享受，或者是装备自己啊，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好，再来讲到服事的心态。第一个我讲的就是服事一定会遇到挑战，但是服事有秘诀。第三个讲到服事的心态啊，我们为什么服事呢？是啊，让我显得比较重要吗？其实不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说，他说我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他服侍的心态是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像父亲一样劝勉、安慰、嘱咐。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是用父亲母亲的心态啊来服侍啊。我想我们啊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呢？像我有三个孩子啊，怎么样教养他们呢？都是从学习开始。好，孩子在不同的啊年纪需要的不一样，孩子的个性啊不一样，他们我们教养的方式也不一样。我有一对双胞胎啊，我一直很想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个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常常听到的，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但是这两个双胞胎虽然长得很像，但是个性不一样。你说一个口令，有一个他就有个动作，另外一个呢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没有办法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都是在学习当中，在爱中学习用爱来教养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服事当中也是遇到的，我们的同工个性不一样，他们看重的不一样。好，所以在服事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啊知道怎么样啊来关心他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服事他们啊。常常我们需要求神帮助啊。最近我的双胞胎他们啊是12年级到的最后一个学期了，他们念的是一个 Christian 的 High School 啊，最后一个学期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啊一个 trip， 是学校的校长还有老师啊带着他们12年级的学生，大概有将近20个啊，他们到墨西哥去短宣啊。到了墨西哥他们做什么？就做我们在教会常常做的 VBS 啊。他们到的那个地方去，到公园里面去找一些孩子们一起来参加他们一个礼拜的这个 VBS 啊，然后呢去探访孤儿院，然后那些老师们啊就把附近的妇女啊啊那些孩子的家长啊就带他们啊来到教会里面跟他们传福音。那我这两个孩子他们有一个礼拜不在家啊，当然啊，声音就变得很安静，觉得也很开心哈。他们不在家， 后来啊，他们快回来了，快回来了，然后我就到他们的房间去，发现他们的房间一样乱，啊，袜子啊，啊，衣服啊，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但是我想到他们快回来，因为他们坐的飞机啊是很晚的飞机，所以回到家可能都已经凌晨一点两点了。我在想说他们回到家啊一定很累。我在想的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回来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休息。一个礼拜了啊，他们床单啊、被套啊、枕头套一定有灰尘。我想说他们回来之后睡觉的时候或者打喷嚏等等不舒服，所以我就想到，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得到好的休息。我爱他们，所以我就帮他们把枕头套、把床单、把这些都啊去拿去洗了，把他们的棉被也烘了。我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啊用爱的心态来服事啊。主既然已经复活了，把托付给我们了，我们的服事不是尽责任，我们的服事是因为回应神的爱而服事。好，再来讲到服事的果效啊，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啊，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啊，并不是突然的。感谢主，保罗说不是突然的。突然是什么意思？突然就是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好像白费功夫，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服事可能有果效，可能有时候服事没有果效。比如在福音班，感谢主，我们的福音班常常不管是从哪里，从国内来或者是我们在当地，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回应了，但是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好，你觉得是突然吗？不一定，好，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与神同工，好，忠于所托的。我记得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社青，那个社青有六个组有五个组是造就组，有一个是福音组。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在福音组服事那时候有福音朋友来，我们就很高兴在福音组服事。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大眼瞪小眼。我们在想说，那都没有人我们怎么样？我们解散吗？好，但是我们仍然 留在那个教室，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想想我们有什么更活泼的方式可以让福音朋友他们能够更了解福音。后来慢慢的福音班，我们这个小小的福音组慢慢的人也慢慢的回来了。好，所以在服事当中有时候有果效，有时候不一定有果效。所以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四方面。第一个，服事的挑战，服事一定会面临许多的挑战，我们心里有准备。但是服事有秘诀，秘诀就是我们要靠着神，不是靠我们自己。慢慢的你就知道其实都是神在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保罗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吗？第三个，服事的心态求神给我们爱，让我们在爱中来服事。第四个，服事的果效，我们不一定看得见，但是神知道。最后讲到服事的机会呢，当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些的需要其实这个就是服事的机会我就想到好多年前我的太太得了其实每年都有做检查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太太到医生那边做检查，发现有 breast cancer。 然后之后我们就按照该做的我们做了，我们就找了我们有人推荐的医生我们去找他他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治疗方案 这是我们看的医生。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 second opinion， 我们就到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这个医院去看这个接下来的疗程。我们到了那个医院之后那个医院很有规模那个医生很不错很棒，他有一个医疗的团队所以我们把带去的这些的资料他一一的，其实之前我们就寄给他了，后来就在这个 consultation 里面他就一一的跟我们讲说接下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其实真的很好的一个团队。但是因为后来因为我们家住的关系等等，我们就是留在第一个这个治疗的方案里面就在我太太在做治疗，我已经忘记是在哪一个过程里面，是做化疗做放疗等等，已经不太知道了。有一次我就收到这个从我刚刚说的这个医院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我看了之后把我吓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医院寄来这封信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去做 consultation 的这个医生他过世了，然后医院希望我们能够到医院的这个网站把我们跟他之间的互动把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感受我们在上面可以留言留言，谢谢这位医生，谢谢他的团队，谢谢家人等等。弟兄姐妹，服事的机会不一定都在，不一定都在。我们不能以为说他都会在那里，当我愿意的时候我来服事就可以了。当你看到有服事的机会，你就投入在当中服事。神要我们的不是我们没有的，神要的是我们有的。这位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难处，但是他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当你服事了，肢体就蒙福了；当你不愿意，肢体就受亏损了。弟兄姐妹，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我们如今主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把那活泼的盼望赏赐给你，赏赐给我，那是永恒的盼望。在当中我们仍然遇到难处，但是这个世界非我们的家，我们一起同心的服侍这位爱我们的主。最后在哥林多前书有一节经文这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都是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因为你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也重生我们，你称我们为神家里面的人。主，你也把托付给我们，不仅我们自己与你有和好的关系，你也要让所有不认识你的他们都能够回到你的家中。主啊，你也把恩赐赏赐给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宝贝的，你要用我们的恩赐，你要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的肢体，服侍我们身边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侍绝不是突然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